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白法第十六讲。那么在李立学长上清凉寺禅修之前，我们讲完了无为法。那么他上去的两周内，我们讲了陈维斯论的人我空跟法我空啊两段。那么目前我下了清凉寺以后，在上个礼拜是第十五讲，跟各位报告用《金刚经》般若的二空观去会同唯识的二空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对照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就今天顺入了心所。那在此继续讲心所法的体性业用之前呢，得跟各位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这样安排的目的啊。我想之前讲过了，但是还是要提纲说一下。整个白法在墨学的这个过去修学心得上来讲呢，它不单只是一个法相名词的开列而已，它是一个修行纲要的道次第。其实世尊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每一部经，甚至后来佛弟子所做的每一部论，乃至到毗奈耶就是律典啊，不管是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乃至到律，看起来好像是条列戒行戒相啊，条列戒行戒相的一条一条的东西呢，好像一个大炮对着我一样。可不可以低一点？好像是一个条文一样的东西哈，但是即便就像是戒行戒相的每一条，事实上都蕴含着道次第。如果我们会读的话，它都是我们修行真的实证的每一步，都不是只是一个词典功能解释名词用的而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个人心得情况底下，蛮有威胁感的。OK， 好了没有？好了。好，在这样的过程底下呢，我们都应该要去思维文义相之外的甚深意。那么甚深意怎么样去体会呢？绝对不是逐文求义的。那么就是需要去用自己的专精思维，乃至到修行正量，去跟经或论里面的长行文乃至寄送呢，去求得契合，或者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相应。所以我有一点这样的私心呢，因为墨学是比较重视劝修那个倾向的，所以就是我想各位从我的言行当中呢，就可以知道我非常鼓励而且非常的赞叹呢，如果有愿意呢，把我们的文呢做所缘境，自己在自己的止观修行当中自己去求相应哈，这一点是我绝对赞叹的事情，我还是强调这件事情。那今天呢会跟各位在末尾的时候啊讨论到这件事。所以我们以修行来总摄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希望把三藏十二部经都当作修行的纲要，而不要当作是名相啊，这是开宗明义讲的第一件事。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所以我才挑用六无为二无我来做白法的开讲前面的第一大段。那我们今天呢算是完成了前面第一个大段，这个大段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依这个圣依地起观。那么这还要关照的所缘境是谁呢？就是现在接着要跟各位报告的五十一心所。所以五十一心所的每一个心所都不是别人的事情，都是我自家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见闻觉知立事生心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些新的相。可是问题是我们观照得到吗？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逼恼，或者是把它当作是苦，甚至是不知不觉啊，更或者的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乐境，就是一个哎呀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有人喜欢烦恼啊，有人喜欢烦恼。什么人喜欢烦恼呢？刚刚选举完的那些人， 他们认为要担当更大的职责哈、啊、责任，为民做更大的事业啊，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那我们当然也非常赞叹他，因为的确众人之事的确要有人来关心。不过呢，他们当然会把这样的当成自己的己任啊。我们也希望他真的能够在这些重苦逼迫过程当中，思维我们每一个民生切身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在思维他们个人的私利。所以在担更大的事业的前提呢，是不是我们有更大的第一地观，就是圣义地，就是完全无我的政见。所以我们能够有几分无我的政见，才能够去担当多大的业力。否则我们到底有多么大的本事去担当一直不断所造作的业，实在是很难讲的。所以在经上也好，在许多的大德的教诲也好，都告诉我们呢，应当在自己的这个业啊上面呢，能够不要说是造黑业了，连所谓的白业哈、哦，也还是少造一点好啊。最好的业还是清净的业啊。那什么叫做清净的业？就是你自己呢量力而为。怎么样能够量力而为？如果我们观照自心的本事不够，你就空口白话说我量力而为啊，这个是没有本事说的。我们今天生的心是清净心还是染污心，都关照不住，就一口说哎呀我是为了人民做事，谁知道啊？我为了大众做事，谁知道？骗得了别人可能一时，可是所以我们民主最重要的关键不是透过一个投票的程序，民主最重要的关键是任其制。我们允许我们选错了一个人，我们允许了一个人能够有这么一段时间让他可能犯错，但是他希望在这段时间还有让他可以改错的可能性。所以民主是接受错误的。接受错误的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他可以更改，他可以修正。所以修正是民主最重要的精神。我们今天呢，在一个很难得一个这样的民主的国家，让我们有用自己的智慧去做判断。可是我们智慧呢，没不见得有责罚人，对不对？我们对于所谓法相的抉择，并不见得符合圣意。可是我们一旦发现错了，或者被我们选出来的对象，可能他没有那个担当，他可能也错了。但是在他任期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改。如果他可以改到赢得民心，那么他可以获得连任。所以一个这样的制度最重要的精神，其实就像我们修学佛法一样，就是要能够修正我们的心。可是要修正我们的心，有非常重要的前提是要关照得住我们的心。所以要能够在修行的前提，第一优先要考量的就是这份关照的能力。这份关照的能力，这关照能力呢，绝对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绝对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因为我们生下来呢，习惯就朝外看，习惯就朝外取，朝内心看绝对不是我们天赋异禀的啊，绝对不是我们天赋异禀的，都要靠外面的环境。当然是你累积的善根也有了哈，不过外面的善友，从我们出生没有抉择生活的能力跟资粮的时候，都要靠的是我们的父母，乃至到我们长大的师长，乃至到我们能够去受学以后，还到我们现在的体制外有这样的一个道场，有这样子的一个同修，那你知道遇到很多的善知识，都要靠许多的因缘成就这些事情。这些因缘呢，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在关照因缘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心就随着这样去增长也好，消减也好，甚至呢，你能够悟入不增不减的实相，都是不晓得累生累劫多少的时间这样子修集起来的，修集起来的。在我们没有办法成圣道之前，修集因缘都要靠一个欲，一个善法欲，一个去追求人生意义，一个去在意义当中能够愿意去解脱，一个能够从世间当中朝向出世间走，一种能够对贪欲心有一个觉照的能力啊，种种这些都是难得殊胜的善根。所以我们在凡夫位，不管各位已经是外凡位或者是内凡位，要进外凡位就不简单了，就已经体认到生命是苦了， 才可以 是外环位的，何况是内环位？内环位已经进到所谓的四加型阶段的软顶忍是第一了，而且如果你还是在软位跟顶位的话呢，还会退，至少都要在一生当中修到所谓的忍位。忍位就是我们现在的不退，最起码凡夫修行的不退位啊，不对。所以能不能够让我们的十性满心啊，到七性位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身为凡夫修行的第一个里程碑啊，第一个里程碑。那你当然功夫更高呢，能够入出地乃至入出果，或者是证无生法忍。上个礼拜有个学长问我说啊，在之前都是顿断分别的见惑，那么入地以后呢，思惑或者我们所谓的习气要不要去断的问题。其实在唯识里面呢，他不讲习这件事情啊，他不明着讲习这个事情，他把所有的执着分为两段，一个是分别的一段，一个是俱生的一段。那么讲习气、讲结识啊，或者是见惑、思惑乃至尘沙惑，这种分别方法呢，是天台的分别方法啊，天台分别方法。如果硬要把唯识的这个修行阶位跟天台去配对的话，或许在场诸位学长并不是完全每一个人都有兴趣哈。但是我们大体的可以知道，唯识你可以说它很偷懒，也可以说它非常的方便。它把天台很细分的结识烦恼大而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由分别嫉妒心，就是遍地所执心引起的分别我执或分别法执，这是一段。这一段呢，都是在我们入出地之前所要去断的啊，所要去断的。那么他把思惑乃至尘沙惑这一段呢，归到俱生的那一段。所以你说要不要去断我们的习气？当然是要断，当然是要断的，因为习气是不那么容易断的，而且不但不容易断的，还很难断，超难断的啊！而且断了之后呢，还如果没有永断，如果没有到金刚后心，就实地满心之后，还会退到初地，还没有开始断思惑之前，懂吗？你曾经在初地断过的思惑，用天台来讲，你即便修到了没有修到八地以上哈，还在七地以前的话，都还会调回初地，又会把过去好像曾经断过的习气呢又再生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心会好烦恼的，会起很大的烦恼的啊，会起很大的烦恼的。所以绝对不要轻忽习气这件事情。习气或许讲的好像比较远一点，我们把它拉近一点来看，就看我们的习惯就好了啊。我们的习惯，我们呢好不容易学一个新的习惯，只要每次这个新的习惯呢碰到一点挫折了，各位不妨去看看，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退化的行为，退到吃啦、睡啦啊，退到这种最原始的人的需求，就会去睡，睡到没天没地，对不对？睡到连窗帘都不想打开，睡到连家门，不要说家门了，连房门都不愿意跨出去一步，乃至得到忧郁症，乃至用精神病或者是所谓的精神官能症呢，把自己封锁在不跟外界接触的领域里面，你知道吗？这个呢，在心理学呢称为叫做死的本能。我们有一个求死的本能，再让自己呢不得解脱。这个习气呢非常非常重的，非常出众的，非常非常出众的。可是你说人活在那里高兴吗？快乐吗？一点也不，一点也不。在那里呢，既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叫做麻木不仁，叫麻木不仁。所以呢，那种麻木不仁呢，是比苦甚至比乐都还来得严重啊，都还严重。所以一旦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心死了，无苦无乐，那真的是没救，真的是没救。你不晓得怎么去救，你如果还觉得有一点苦呢，还犹有可为。如果你连苦也不见了啊，苦也不见了，那真的心就很难很难再振衰起敝，非常难。还有一种可以说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东西，就是吃，借由吃，借由吃。还有一种很高级的一种自我满足的方法呢，就是借由自己的福报 来浪费福报，啊，来浪费福报，用大量的浪费福报呢，来借由这样子的浪费呢，来得到慰藉，来得到慰藉。所以你可以知道哈，这样子的方式都是非常没有建设性的。那么这些方式呢，都是心理学一直要去照顾的对象。可是墨学在心理諮商治疗的工作以及乃至应用的领域里面呢，自己啊看过太多了。虽然我一直企图要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来帮忙很多心理受挫的人、受伤的人，可是我在过程当中都发现，那只是暂时的止痛疗伤而已，都没办法就近呢能够超脱这个痛苦的。即便暂时能够拔出一点点，过了不久之后呢，他又回去了。看到那种反复退转回去原来旧有的习气里面的窠臼啊，实在是心有不忍，实在是心有不忍，觉得说他反复回来依赖我能够帮忙他呢，这些都是暂时止痛，我实在是很不愿意，实在是很不愿意啊！即便这样子是我们业务的来源呢，我都不愿意说持续有这么一堆病人啊，回过头来一直回锅找我们。所以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我们大家都还没有真正病得那么严重，病入膏肓之前，能够用一念明了心呢，能够自己救自己，啊，能够让自己修一点善根，在一旦有这种挫折来的时候呢，有一点力量，有一点堪能性，能够让自己的善根，啊，保住，把自己的法身慧命呢，朝向增上处去努力，而不要每次啊，做到后来，哎呀，又徒劳无功。啊，所以我生平呢，到目前为止学佛啊，目标不大，就求不退而已。可是真的要不退啊，好难。所以在你对于不退这个愿，你要自己怎么样抉择行门，那就端赖各位学长，应该啊，到了我们学白法到这个阶段了，势必要各位一定要自己抉择一个行门。行门真的没有好坏，只有相应与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谈一下相应。那么在谈我们相应心所之前呢，还是要结前身后，所以是不是请李学长到前面来就坐哈？我们就一样请他哈，把我们从无为法前十二讲啊，乃至到这个礼拜呢，我就叫他复听了我们在他上山前呢没有听过的那两卷无我哈，我们就请他把前面的那十二讲的无为法啊，跟后面的无我呢，我们做一个结前身后。之后我们再往下心所去看。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开了，开了。
今天是我们这个课开始以来我做的最大的回顾。我们这个课从今年的元月开始，那白法的部分是从今年的七月开始，7月29号是第一次。在今天早上我练讲给老师听的时候，我们做备课，我练讲给老师听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也因为停顿了好多次没有讲，所以我自己必须先整理一下思维，我必须先做一个回顾。我跟老师说，我觉得老师从开这个课到现在为止，所有我们在现在今天就到今天为止以前的课，好像都是为了今天开始的心所法做准备。我是觉得我们以前老师讲过音明啊，让我们很熟悉唯识的思考，就是唯识所用的那个逻辑思考的模式。然后老师有讲过，比如说观所缘缘论，老师也有讲过比如说解深密经等等哦。我跟老师说，我的感觉好像是在今天以前的课都是为了今天要做准备，今天开始要讲心所法。我跟老师说，心所法这个已经不管怎么样子讲都是行门了。那在今天之前讲到上一次为止，老师讲二空，我空和法空，讲到这边为止。我跟老师说，事实上假如都懂的话，这一部白法明门论一开始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就讲完了，就结束了。可是假如 一切法，只是理解到一切法无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的行为上面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我就不知道所学为何了。我自己是觉得在理上面，在理上面不管多熟悉，假如没有在我们的行为上面产生作用的话，就像什么呢？就像佛陀，佛陀是一个大医王，开了药给我们，我们很尊重，我们非常的珍贵那个药，我们甚至于把佛陀开给我们的药供在我们的佛桌上，每天去礼拜，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件事，珍惜它，我们知道它的重要，也知道它的宝贵，我们知道百千万劫都难遭遇，但是即使是如此，我们不把那个药服下的话，请问那个药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说到这里，也就是说老师从一开始就一再跟我们讲，百法一一法都是修行的法门，而真正这些法门怎么下手，就在心所法上下手。所以心所法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说，它都是行门了。这也是老师刚才说，我们讲到这边为止，觉得要带我们就是真的开始做一点修行的功夫，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行门了，那是安身立命之处。否则就算是理上面懂了这么一堆，但是仍然是有一个心觉得没有地方可以依靠。今天早上我在跟老师练讲的时候，就跟老师说有这样的一些心得。我甚至于就跟老师说，我觉得事实上所有这些哦，到现在为止我们要进入心所法，怎么样子从二无我进到心所法，老师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我跟老师说，我甚至于可以找出证据来，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念一段老师就是上课曾经讲过的给诸位学长听啊，我先念出来给诸位学长听，看看诸位学长的印象有多深刻，是不是知道这是在哪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曾经讲过的。老师曾经这么说，读经教要有一个根本的了解，我们所依的经教文字或者是止观所缘境，无非都是名言而已。名言是法假安立，是要我们随相误入，所以不能太在此相上打转。但是如何依名言又不执着名言呢？就要断二执。换句话说，要在我们欲境随缘的见闻觉知不断的情形底下，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以听音就解义的方式，随着自己的习惯，或者是听音就用理来观照，我们是以哪一种方式来面对我们连续不断的见闻觉知呢？见闻觉知就是我们六根去对六尘，那个就是见闻觉知，我们六根去对六尘，比如说眼见色那就是见，耳听声那就是闻，所以见闻觉知只是简称我们六根对六尘啊。我们是以哪一种方式来面对我们连续不断的见闻觉知呢？哪一种方式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两种方式，是听音就解义的方式，这只是随我们自己的习惯呢，或者是听音即以理，就是理老师所说的这些法理来观照呢？我们是用哪种方式来面对我们连续不断的见闻觉知？习惯上我们都用前者，就是听音就解义了哦，这种用前者，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一向深深执着的习惯。什么时候才能够不被这个习惯控制，不去追逐见闻觉知的反应，而是以理来观照见闻觉知的相？知道这二者的差别吗？这二者的差别是，若以理来观照，就会看出这是我们的我执之处和法执之处两种执着。举例来说，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断观照自己的心是否起了我执法执，跟随着见闻觉知 就着了相，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在见闻觉知的时候，我们只要单纯回应人家的意向就好，不要加上自己的我执和法执去做增减，不要在相上再增减。所以我们要用二空去照料见闻觉知，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是停止自己的造作，随顺我们的所观境，回应出不增不减的相应。这个就是如的意思，也就是说是以二空理观照自己的见闻觉知。这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一再说的，于一一法上照达二空。如果这种习惯养成了这一种方式的话，那么不但不会起烦恼，中间还会有很多的法味升起，把自己过去所学的很多义理这个时候升起来了，与所缘相俱生，而不会被相妨碍。这里就是老师在观所缘缘论里头最后所做的结论，外相非所缘，内事如外现，为事所缘缘。法味生起来，与缘与外缘就是我们的所缘境俱生，而不会相妨碍。这个时候我们心中不起烦恼，不生所知障，随时观照实相，令所知障烦恼障不生，是不是就是现住涅槃吗？涅槃就是在相上，也就是见闻觉知上不起烦恼的相。所以涅槃不是死掉，涅槃是在一切境界上不起烦恼，不起两种障，当下就是有余一涅槃。可是问题是，我们守得住这种境界吗？我们在心相上可能可以证到这种量，自己知道的，这是骗不了别人的。在我们回应外尘的境界的时候，可以不增减自己的烦恼，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动。而不动也就是随缘，不增减，不移意，相应多少就是多少，不增不减，也不做一意想，这就是如。如的意思就是如其所应，也就是上一节课老师所做的三种结论，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不生法相就是不起我执法执，也就是达二空。其实下面还有蛮多的，比如说老师接着说，初练习的时候会有一点的呆滞，久练了就是无所，就是无碍，事相不会牵绊，如此才能在一一法上修行。理无碍是对经教法义很熟悉，随时都可以升起，若不能够相应义理，我们如何思维？时时刻刻在二六时中不舍一切的因缘，也就是在一一法上照达二空。念了这么一大段，不晓得诸位学长有没有一点印象，或者是有的学长是不是印象很深刻。这是老师在8月19号，也就是我们的白法第四卷录音带上面的，所以各位学长可以再借白法第四卷录音带再去复习一下。还有蛮多的，这一段里头 这是我举出证明，事实上老师一直到现在为止讲得很详细，讲了二空真如，讲得很详细，甚至于讲到无所得，这一切进到今天开始讲心所的部分，就是实际上要下手去做，也就是老师从这个课一开始，从年初一开始，老师就叫我们要做功课，老师说叫我们要观五蕴，老师说要叫我们做观心的日记，记不记得？老师甚至于还说，要是我们有记下来我们的观心日记的话，还可以请老师帮我们看。可是好像也没有同学真的写了关心日记给老师看，而且我跟老师说，就算是我们写了关心日记，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心，我们关得住我们的心吗？写的大概全部都是胡思乱想。怎么样能够做到老师一直说的要观练熏修？佛法是心地法门，我们不习惯于往心往里头看，往内观照。这个是我们不熟悉的，所以老师说，事实上，我们学佛，事实上学的就是观、练、熏、修，如何治我们这个心地。这个当然就是行门喽，在解门上面，也就是在今天之前的理，好，在解门上面，老师已经，我是觉得已经讲到。是非常就近的地方了。这几天的，只是这几天的课，就是比如说我上山之前最后一节课，在内卷录音带上，老师是吩咐，老师命令我是要补上的，要在上课之前要听过的。在那一节课上面，老师讲到一句话，老师说：“内事变现诸蕴，随至忘情种种嫉妒。”讲到这边的时候。内事变现诸蕴，其实这是一切法咯，但是我们把一切法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随至忘情种种嫉妒，这是我们在过的日子，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随至忘情种种嫉妒，于是六道轮回。在我听来，这个意思，假如明白内事变现种种诸蕴，随至忘情种种嫉妒，就是老师上一节课有提到的，唯是无意是意显现。在这个之前，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老师在课堂上面说，观一切法假，知一切法空，悟入二无我。这一句话，观一切法假，知一切法空，悟入二无我，就更早了。这个是老师在7月29号的录音带上面说的。这一句话不是就可以结论我们观一切法假，知一切法空，悟入二无我，就总论我们一直到上一节课，上一节课为止。不管是说于一一法上照达二空，一一法是我们修行的法门，那个是一切假，要有假，要有假，也就是说修行啊，学佛这一件事情的修行啊，是不离开世间法的，你不在一一法上，就是你不在世间法上修行，你要去哪里修行呢？知一切法假，观一切法假，观一切法知一切法空，悟入二无我。所以到现在为止，几乎这些都是要我们明白，从一开始我们学白法明门论的那个总标，于一切法上照达二空，则一一皆为大乘入理之门。这些道理要非常非常熟，熟到什么地步呢？熟到我们可以具生，就是我们在遇境逢缘的时候，就是见闻觉知不断的情形底下，这些想法都可以具生， 就是随着我们眼睛看到什么，我们大概避免不了就会有自己的很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一种反应就会出来。在那个时候，那种我们根深蒂固的反应也许免不了会升起，但是至少我们要做到的是，我们所学过的法，我们要熟悉到可以跟我们那种盲目的反应俱生。我们至少要俱生一个知一切法假。
好，在这边我稍微打断一下，因为我有个妄想起来了。昨天呢，我看了一部长片，没有看完，只是截中间的一段。我想那部片子大概是前阵子才刚演出的哈，我也不知道片名是什么，我也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女明星很有名哈，非常有名。或许各位学长有人听我剧情描述，或许会知道。我想找那部 V8 或者是这个吧，就是 VCD 啊，找来看一下。我觉得那部片子剧本很有意思，我把我看的那一段跟各位大概报告一下。那个是说有一个性变态犯罪的，我名字好像叫 Stock 之类的那样的名字。然后呢，他被逮到了，可是失去了意识。然后就有个心理学家去想办法，透过那种灵媒类的，有那种超能力的一个那个女主角跟另外那个男主角，企图用那个就是他们的超能力呢，在实验室当中进入他的潜意识啊，去了解。因为有一个被他绑架的这个受害者呢，被他不晓得受困在什么地方啊，于是他要问出说，因为他死都不肯讲那个女生被他囚禁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就想尽办法，透过那种灵媒的力量呢，进入他的意识、潜意识里面呢，去想办法要套出他。可是那个性变态的那个囚犯呢，他的潜意识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所以原本是有一个 FBI 的男性探员呢，想办法去做，可是他的功力不够，所以就找到一个具有諮商心理治疗背景的那个女主角来，他的那种超能力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囚犯的深度意识里面去的时候呢，发觉变幻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意象出来，啊，那他那个分别心非常的强，而且呢都是稀里古怪，来势又非常猛烈，非常非常猛烈。那么在他们实验过程当中，有一个博士，那个博士呢，就他在他们的这个虎口啊，会安一个自律神经的一个调控器，然后身上还要穿很多的这个 sensor， 就是一种感应器，啊。那头呢也会盖一个布，那个布都是 sensor， 可以去 monitor， 可以去监视他身心所有的反应。他们在进去这个状态之前呢，一直跟他交代一件事情啊，他交代很多事情当中，其中有个最后一句话一定要强调的事情是，请你记得进去他的意识里面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假的。可是既然都是假的，干嘛要进到那个囚犯的意识里面去呢？因为呢，他要进到意识里面去跟他对谈，取得他的信任，乃至于让他愿意告诉他说，那个被他囚禁的那个当事人呢，到底被他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过程当中，当然那整部戏的那个内情呢，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一直到他在过程当中，他对那个囚犯的意识有一个小孩子的状态。他所有阶段，人生阶段当中都对他有反感，对他有排斥心，只有在他小孩子阶段的那个囚犯的 ego， 就是所谓的自我，对他来讲是有亲近感的，所以他企图要去笼络那个他意识中的那个小朋友，希望他能够啊讲出心中那个囚犯的，就是被他囚那个智库的那个女生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是他因为起了怜悯心呢，就一下子忘掉那个事情是假的。所以当他身心反应产生了一个已经陷到梦境的反应的时候呢，那个博士就叫那个原本那个男的呢，进到那个女的意识里面去救那个人。救他的方法是什么？想办法跟他讲他在真实世界里面的一段因缘，一段事情，唤醒他说他在那个里面所见闻觉知的一切事情都是假的， 你看他进去只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只要能够让他再从那个梦里面醒过来。可是即便醒过来，仍然还是在哪里？仍然还是在那个囚犯的意识状态里面。所以这种重重的那种假来假去齁，都没有一念是真的。可是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在行救度的事情，救度他意识里面的一念善心，希望能够启发他一念善心，讲出他囚禁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各位还记得《解释密经》圣依地相品开头的合一合住，根本一就是意味什么？意味一切法假。以何住心呢？根本住是住什么呢？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大菩提心乃至大悲心。那个剧本呢所说的情节呢也是这样子的，那两个治疗师明明知道他所进去的异世界所现的一切的相都是假的哦，可是即便是假的，他还是要在那个境界当中做回应，不但要做回应，还要尽量的能够获得那个囚犯深度意识的亲切感，让他能够信任他，说我不是要害你，我不是要探查你的秘密，我只是要救你所智库的人而已，能够唤起他一念善心。而且最后因为那个女主角呢，为了承诺说你告诉我，你让我，你只要透露一点消息告诉我说可能那个被囚禁那个女生在哪里，我就一定答应，我一定要救你。所以那个小孩子呢就相信他了。相信他之后呢，原本外面做实验的博士只想套出那个囚犯在哪里，被他囚住的那个在哪里，那么本来就想打住这个实验了。可是那女主角呢一念悲心没有放弃，她逆转她的反应，她不但不是进入那个囚犯的意识，她反而邀请那个囚犯的犯罪的意识进到她的意识里面去。那个女主角变换出的像是什么？变换出一片的樱花、桃花、梨花，哇，那个境界很美，非常非常的美。然后让那个囚犯呢，犯罪的那个种种的自我进到他里面来，然后呢，他就幻现成什么？他幻现成一个修女的样子，然后呢，就抱着那个小孩子啊，就那个囚犯的那个小孩子的自我，进到那个池水里面去受洗。他那个像就是什么？他从小孩子受洗。然后呢慢慢变大啊，乃至到他犯罪当时的那个样子的那个自我就在那个里面得到救赎啊，当然是很基督教的味道啊，非常基督教的味道。那么得到救赎之后啊，那么那个男主角就赶快啊出离的那个幻境啊，就赶快飞到真实世界里面的那个他囚禁那个地方，在一个水箱当中把那个受害者呢救出来。这过程当中呢，当然了，我是牵强附会唯识的理论，解释密经的这个菩萨恨，他的修学方式。那修学方式呢，就是知道一切法假，那么他用他自己的分别的知见去回应这个世间，去回应那个世间。不但回应世间，他还抱持了什么？要去摄受那个犯罪的自我，摄受那个犯罪者的自我。虽然这一切法都是假的哦，可是你要让你所摄受的对象知道，虽然一切法假，可是我没有放弃你，我没有放弃你。你让你知道实相，可是你的心应当要被灭度入无余涅槃啊。以我们的话来讲啊，就是得到性灵的救赎啊，得到性灵的救赎。那么他要用具身的知见知道这一切法是假的，可是呢，要行于慈悲，要行于慈悲。所以你看啊，这两种心是平衡的。如果只有一边的话呢，就是偏真涅槃；如果只有救度这一边的话呢，就是呢爱见大悲。你没有了涅槃的依住，而行于布施啊，乃至六度，这个叫做爱见大悲。如果你不行于布施等六度，而只求涅槃，那个叫做入偏真，入偏真。所以你可以知道。大乘的优越跟殊胜之处就在这两边的平衡感啊，两边的平衡感。所以刚才简要了哈，那么他就提到了我过去那一段所提示的整个心要，也是我们这一段六位无为所要谈的事情，就是要在这两边求得平衡感。那这种平衡感呢，跟在三七 道品里面的五种善根，以正念为中心，然后呢信啊，信根或者信力要跟慧根或慧力求得平衡感啊。那么你的精进根或精进力要跟定根或定力取得平衡感，因为如果偏一边的话呢，可能过度于求极静；如果偏到另外一边的话呢，可能会变得掉或者乱。所以在这两边当中呢，怎么样取得平衡感，也就是我们要有无为或者二无我来关照心所的必要。所以我就讲一段哈，讲一段，在我们入心所之前呢，讲一段成唯识论在开始讲心所的第一句偈子。他说啊，如果各位有带成唯识论的话呢，或者你们记住在卷五啊，成唯识论卷第五第21页总页码的第215页啊，各位如果没有带的话把它记住啊，回去自己看啊。他做一个总标，他说呢，何谓心所相应呢？此心所片行啊，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心所呢，有片行、别境、散、烦恼、随烦恼、不定等六位，对不对？啊，我再把句子念一下哈。此心所片行、别境、散、烦恼、随烦恼、不定，这边就是讲出心所法有六位，有六大类。最后一句话很重要，重点就在最后那句话：皆三受相应。三受是哪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好，讲到三受，各位可能就会去查三受。三受哪有一个在座各位学长不了解？重点不在三受，重点为什么会起三受？为什么这六位心所皆三受相应？要起三受，一定前面有什么东西？取什么？取境，就是把色境当作实有，把色境当作是实有，把色境当作是实有，见不到法空。见不到色的虚妄性，见不到色的如化如幻，在如本来如化如幻的色境上当真了以后，就起了三受。三受怎么起的？我们本身的心的期待啊、计划、目的、需求、价值观等等的，去跟境界一比对了以后，发现相顺就起乐受，相违就取苦受，乃至不苦不乐受。所以一旦提到皆三受相应，就知道颠倒已经升起了，在颠倒又生颠倒，在颠倒又生颠倒。所以这边以下要去谈的就是说，这根本的六类心所都是色不如实知，色不如实见啊，色不如实性解般若，乃至升起法相，这就是颠倒，就是颠倒，颠倒妄见，然后又不知道一切的修行是假名失色，又把修行的法当作是真的，又拿法来对治这些烦恼啊，对治这些烦恼，那又是妄上加妄啊，以凡驱胜，所以断了我执，留了法执，种种都是处处不对，处处生了障碍，皆三受相应。相应这个字呢，开出了解脱的关键。如果我们知道受只是相应，三受只是相应升起的，那有没有真的东西？就像镜子里面的像是一样的，镜子没有一个像进到镜体里面来，那个像呢是相应的。所以你用镜子去照了垃圾，镜子会变脏吗？你用镜子去照一堆的黄金，镜子会变得高贵吗？不会，镜子不会因为照的像生出清净，甚至生出染污的。所以你只要知道三受起于镜像，皆是相应而已。所以相应这两个字就值得我们去思维。如果我们知道一切我们的三受苦乐乃至不苦不乐受都是一种相应境界而已的话，那我们要去对峙的是说，为什么我会把我镜像所生的相应相当真了以后，对它产生苦乐跟不苦不乐的时候，对不对？你应当知道这东西不动我法性于一分嘛，我何必惊恐，我何必恐怖呢？我心为什么为了要这个相上产生沉默感呢？这就是刚才我们举了一个剧情里面呢， 一切境界，你一样要去回应。那个回应是不增不减的，那个回应呢，你只要按一下虎口，哎呀，就可以回到真实里面来。好，他只要当时按下虎口，就可以回到真实境界里面来。你只要一切知道法假，可是你要不要回应？还是要回应。为什么要回应？一切以大悲故，要灭一切的因缘生法，要灭一切众缘生起的众生。为了要灭度这一切众生，所以才升起这一切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大菩提心，这些东西是为了这个因缘而升起的，所以它不是有那个法可以升起这个心啊，一切都是因缘的生灭而已。所以光是这句话，它就总摄后面心所相应法当中的一切的法相啊。所以呢，墨学是一切解白法都是以成为圣人当依归的哈，所以真的是建议各位呢，应当要把相应呢、谈到白法相对应的这个部分的成为圣人呢，借着这个机会呢，自己去算是预习。如果你各位读过的话呢，就当作是复习，那去对照去看，对照去看。因为如果不去读成为圣人，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各位就很容易把白法的名相当作是名相而已，不当作是一个关心的一面镜子，也不当作是一个解脱的法门，就当真了说，哎呀，真的有一念心，这心有一百种相，还得了？那不就跟恐龙一样吗？打打不死，对不对？拉拉不掉啊！如果把心当作恐龙这样一样对待的话呢？好，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去修成解脱，反而修成很多的粗重啊。那么甚至会觉得这个心这个东西很恐怖，有人会觉得这个心很亲近，有人就会觉得心很可爱。你不管对心产生什么感受，皆三受相应，无非只是相应而已，不应当升起实有的感受。应当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法假安立，但是法假安立要不要回应？还是要回应啊，还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以这个心要呢，各位来看。所以呢，既然要谈到心所法，心所法是无为跟二空的所对治或者是所缘境啊。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心所有法啊。请各位呢翻开到我们这一本大本的简经武老师课本的第41页。
好，各位学长翻到第41页，我们看以心所有法意义这一段。心所有法简称就是心所。好，心所有法就是这个心所是属于心所有的，所以称为心所啊。前者心王是主，今者心所是伴。看到主伴两个字我们就知道了，假如没有主就没有伴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有心王才会有心所，主伴两个字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有主必有伴，伴不离主。下面再比较详细点解释心所有法，就是心所的意义有三。第一个恒一心起，第二个与心相应，第三个系属于心。我们一一的来看。第一个恒一心起，永远依着心王才能升起，心王若无，心所亦不生。这个很容易了解啊、有心王才有心所，心王假如没有的话，心所根本就不会生啊、这是恒一心起，容易了解。第二个与心相应，与心相应是说永远与心王相应。那相应是什么意思呢？相应是随顺不违背的意思。随顺不违背又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随顺不违背的意思就是契合的意思。比如说一个杯子，有一个有盖的杯子的话，我们看这个有盖的杯子，那个盖就和那个杯子是契合的，是不相违背的。也就是说这个盖子跟这个杯子假如不契合的话，就它就不是这个杯子的盖子嘛，就他们两个人就不成为杯和盖是一体的。所以随顺不违背的意思就是能够契合的意思，就是涵盖相称啊，不违背这个意思。与心王同出同入，就说以心王心所和心王是同时的，圆同一境界。圆同一境界的意思是说，假如心王圆的是苦境，那么心所也一定是。假如心王我们以青黄赤白来说的话，心王假如圆的是一个红的，那么心所圆的也一定就是这个红境，他们圆的是同样一个境界。 这个叫做与心相应的同源的意思。在老师要补充，
你把细数讲完。
好，第三个细数于心，细是联系，数是附属，是说心所附属于心王，与心王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个也是很容易了解的，心王和心所是主伴的关系，有心王才会有心所，所以心王和心所之间是一种细数的关系，这个也容易了解。
好，这边呢就牵涉到我们现在白板上面的这第一页啊，第一页。那我们先把这个陈维书论呢，这接下来也是陈维书论的这段话哈，我还是念一下文哈，各位如果有录音带听，然后回去再对照课本，陈维书论的课本，一样是在这个卷五第21页，接下刚才我念的那一个四句偈之后啊，四句偈之后，他说论曰啊，就是陈维书论的本论啊，前面那四句就是。那个四句偈呢，是三十颂里面的句子，啊，是三十颂里面的句子。那么他写的那个三十颂的句子以后呢，就开始依陈维书论的十大论思呢，就开始一个一个来解释。他说：“论曰，此六转式，那哪六转式呢？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转式呢，总与那个总是指总相，这六转式的总相呢，与六位心所相应，就是以片行别境，那乃至善烦恼。”随烦恼不定啊，这六位呢，相应为片行等，就是所谓片行乃至到不定等这六位。然后接着他就讲三种，就是恒一相应细数，就是刚才这个理力报告的这一部分哈、啊。他说呢，恒一兴起啊，恒一兴起与心相应，细数于心啊，细数于心。我怎么去解释这个哈？我们姑且不论哈，这个金老师在这边怎么样解哈？怎么样解？因为我还是喜欢啊，我还是喜欢《素记》跟《书要》里面魁寂法师对他的解释啊，我就报告一下。当然，你们现在手上没有《素记》呢，我就依我这边的笔记讲给各位听。第一个，恒一兴起，恒一兴起最重要的是讲起那个观念，起各位我们讲过嘛哈，就是缘起，缘起有没有生？缘起有没有生？也就是说，心所有没有生？心所既然依着心王，啊，依着心王而起，那心所有没有生？啊，心所只是心王的相，你不可以说是心所又生了。心所又生等于是你头哈、啊、被敲了一棒，对不对？不是长出一个包包吗？那如果我可以在那个包包上再敲一棒，请问那个包包会不会再长出另外一个包包？各位如果不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共框买的灾啊，是不可能的事。只有漫画会这样的话，我们经常看那个什么小新哈，那叫什么？蜡笔小新，对，蜡笔小新经常那个漫画才会画出一个包包，上面还会长一个包包，包包还长包包，嘿，不可能的事。头上长个包包之后，那个包包不可能再供给的够升级的包包出来。你只能在别处再敲一下才会长个包包。啊，头上是不可能再长头的。啊，你头上长出来那个东西已经是属于附属的东西了，已经是不真了。在不真的东西上怎么可能再一敲又会长出个新的东西呢？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心王的真假都难论了。对不对？你从心王为一生出一个心所，那心所还会生出来吗？心王都是假安利的名言了，怎么可以在名言上面生出的心所呢？又说心所有生呢？所以这边是要悟这个秘密义的，懂意思吗？恒一兴起，我们要去思维的事情是，要去检查心王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如果心王都不真了，依着不真的心王，假定又有所谓心所升起的话，那心所这51种相，干么样？对不对？他骗得我们团团转，有这么复杂的像，好像波一样呢吼，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到底是真的吗？啊，到底是真的吗？就像是，如果手，啊，这个手，都是四大合合的，不真实的。哦，姑且不论它是四大合合的真实或者是虚假的问题，我在手上面再套一个布偶，对不对？ 布偶在那个舞台上呢有喜怒哀乐，你会当作那个布偶的喜怒哀乐是真的吗？滚不起这个手搬出来嘛，你都不知道那个布偶里面是手在操弄的，手都不知道是真假了，手难道会哭会笑吗？